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娟秀的娟，愉快的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王静义。王静义是一位从小立志要当资讯工程师的科学人。这位科学人的信仰之路平顺还是曲折呢？信仰上帝之后，又经过什么样的过程使他决定要就读神学院，并且聚焦在音乐敬拜的学习与服事上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儿来进入王静义的生命故事。静义您好。
静义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想就请您先聊聊您小时候的家庭背景，小时候有什么样的志向。
好，我是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当中。家里面虽然说我的外婆是信佛教的，但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任何的信仰。所以从小我在家里面也是觉得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神，有什么超自然的一切，我都不相信。所以从小我认为说科学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堂哥他是学电机的，那么因为当时他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之后，最早是他让我在他的电脑上面玩游戏，那后来他又开始教我了很简单的程式设计，好比说如何去印出九九乘法表啊什么的。就这样子我开始对电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其实我在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我这一辈子我要当一个资讯人，我要学电脑，而且我要学得很好，我希望跟我堂哥一样一直是想要朝着这条路去前进的。
嗯，所以从小就想学电脑，要当资讯工程师，这样的志向对你往后的人生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我以前是觉得一切都是科学可以解决的，如果有一些问题今天的科学不能解决，那代表的是科学不够进步，我们需要把科学研究做得更好，但是没有什么是科学不能解决的。
因此在什么样的事件里面让你发现科学好像不是一切哦？
讲起来蛮有意思的，是第一次让我开始比较深的想这个问题，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物理教授，当时他在一整个学期讲完了之后，最后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以后继续读近代物理，会发现近代物理有许多新的理论，许多科学家当前在研究的是希望提出一个他们叫做大一统定理，这个定理是要能够把核物理里面的强作用力啊、弱作用力、电磁力什么的全部靠着一个理论来解释，所以也可以说那是物理学上的终极定理。那他告诉我们说这是物理学家的一个梦想，然后讲完了之后他说，这个定理找出来之后物理学家要做什么呢？那我很崇拜这位教授，所以在下课之后我想回去想了一两天还是想不出来，之后就跑去敲着我很崇拜的教授办公室的门， 然后我告诉他的我的问题之后，他脸上带着微笑跟我讲了一个字，他说神。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说你在讲什么。但是后来他有跟我讲，他说我们可以不断的问为什么，我们就算找到了这一个定理，我们还是可以去问说那这个定理是哪里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不断的问为什么，除非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来自于一个初始的创造，一切是有一个来源的。所以他说那就必须是一个超越一切的，所以那是神学的问题。当时我真的觉得说，怎么我这么崇拜的科学家教授会讲出这样子的答案来。但是基于对教授的尊敬，我觉得说那还是跟他谢谢他，然后离开他办公室。但后来就因为这样子，我开始去想，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确实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靠自己去寻找的时候，我们找到的答案都是有限的。而后也是在大学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是一位基督徒，这位教授告诉我们信仰是可以帮助人得到平安。他说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做研究，我们努力的做，但是有些东西是做研究不能给我们的。然后他跟我们做了见证之后，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有信仰很好，他说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有机会去接触一下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可以帮助你，这是一个很好的信仰。这两位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让我看到了科学是很好的，但是它有它的极限。
那我知道好像在您大学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位教授，他来学校的一个分享当中，让您的志向从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考量的，慢慢也变成知道说人生的意义，服务别人也非常的重要。
对，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教授，李嘉彤李教授。李教授当时非常有意思，他原本他的演讲是两个小时，第一个小时他谈的是他的研究，那真的是精彩绝伦，可以讲所有听的学生们我们都觉得哇，这位教授实在太棒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在一开始演讲的时候，他说啊，如果你们累的话，那我第一个小时讲我研究的时候请你们睡一下，第二个小时我要讲更重要的东西。那他第二个小时讲的题目是一个咨询人的社会责任。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有机会在一个好的环境去学习，这是一种祝福。社会上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样子的教育，所以那我们有机会得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贡献我们所学的，我们不应该只是把所学的为了自己，而是要能够想如何去让自己所学的在这个社会上面成为一股真相的力量。我想听过他讲话的人都知道他非常的正面，而且他不断的在服务这个社会。他最后那天演讲的最后，他提到说，路为自己走，越走越窄，但是路为别人走，是越走越宽。这句话影响了我后来的想法。我曾经想过说，学资讯，我就要成为一个工程师，然后慢慢的往上走，成为一个企业家。但是看到李教授他的生活，看到他这么的快乐，他这么的活泼，这么的正面，我觉得我很羡慕他这样的生活。因着他的关系，我开始想，诶，也许就专心做研究，然后这是可以拿来贡献社会的，也要学习他把一些其他的时间拿来贡献。对，所以李教授是他是对我鼓励非常大的一位教授。
那在李嘉彤教授他的分享当中，他提到说可以在这么好的学府里面学习是很幸福的事情，你在当时就认同吗？
因为其实我的父亲在我高中的时候就过世了，因着这个事情，甚至于说可以在更早，他第一次中风之后，身体慢慢变差之后，我心里面其实一直有着一种苦毒。我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朋友他们的父亲都健健康康的，他们回到家里面可以跟他们的父亲去聊天，去分享，去讲他们的想法，讲他们的理想，讲他们学到的东西，我的父亲却一天比一天差，后来他没有办法讲话，而且在我上大学之前他就走了。所以其实我大学的四年以及最早在台湾读研究所的两年里面，心里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毒根在里面。那时候我自己并不晓得那是一种毒根，但是我心里面有许多的怨天尤人。一直到了我在当兵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很感谢神，他把我放在一个很特别的部队，那个部队里面 有犯罪前科的可以讲特别的多。当时我们的连上有一位同袍，他是曾经因为犯了比较重的罪，在监狱中被关过五年。但是后来慢慢跟他熟了之后，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才发现原来他小时候住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其实蛮近的。那我们还开玩笑说，说不定我们在街上还打过架，只是那时候不认识。那么我后来开始思考说，为什么这位同袍他会被关五年？因为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去混黑道，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他说他家里面上一代上上代都是黑社会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是黑社会。那我还问了他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我说那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会选这条路吗？他说只有不了解黑社会的人才会以为黑社会好像很酷。他说能够选择的，知道黑社会是什么样的人，有机会选择绝对不会进去。因为他的这一段话让我开始体会到说，哦，原来我是这么的幸运，我的家里面给我了很好的学习的环境，而且我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榜样。我父亲虽然走得早，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让我可以学习的榜样，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也是一个愿意做学问的人。而那个时候在部队里面，有一次我也跟我们的副连长聊天，我们的副连长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敬义你真是好命啊，你还打算当完兵之后出国去念书。他说哦，如果我是跟你一样交大的资讯工程研究所毕业，他说哦，那我大概全家都会觉得你不得了了。他说那是你觉得是他梦寐以求的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在当兵之前我一直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站在金字塔的顶端，然后想要再往上看，觉得自己好像很缺乏很不够。但其实神给我的已经是许许多多人想都不敢想的祝福。
所以在当兵期间跟同袍之间的这几段的互动，让您从完全的无神论者，然后到怀疑，然后激进要相信有神了，对吗？
对，因为我开始觉得说其实很不公平啊。就像我说那一位曾经被关过蛮长时间的，他也很聪明，其实他对人非常的热忱。如果你把我放到那样的环境，我可能会干比他更坏的事情。那一方面我就觉得说，诶，真的很不公平。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真的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可能并不配的，因为并不是我有什么好，所以我原本那些苦读慢慢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想哦，如果有一个神，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的话，那对我还真不错。
嗯，是因为在幸运里面看到说，应该是有一位神其实是非常眷顾我的。但是在这样子慢慢相信的过程里面，一直到承认自己是罪人，而耶稣是救主，那这个当中又要不少的经历吧。
对，其实回想起来就觉得真的是充满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我是到美国读书之后才认识主耶稣的。在那个之前，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表妹，她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也常常跟我传福音，在我出国之前他就常跟我传福音，但是我一直不愿意接受，而且我不断的跟他辩论。在这个辩论当中，我觉得他唯一让我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完美的，我有很多的问题。那当他不断的跟我讲说罪的时候，我逐渐慢慢了解到，罪其实就是讲我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是完美的。当然那个时候抱着一种想法，就是中国的这个圣贤也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都说他不是圣贤了。那个时候并不了解罪有多么的严重，后来到了美国之后，有机会听到福音，才开始认识到罪的严重性。其实当我开始上教会，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像我这样很骄傲的一个人，一直不愿意接受信仰的，人家邀我去教会，我总是说啊，那有事，对不起我没空。但是去美国的时候，当时跟我一起去的台湾同学有一位是基督徒，而且当那一年就只有他跟我两个人住在我们，就是男生只有我们两个住那一栋宿舍，而且还分在同一层对面的房间。所以这位弟兄他就常常会晚上炖了鸡汤，然后就打个电话到我寝室，来来来，进来喝鸡汤。那 出国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做菜的，他的手艺很好，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常常去他那边喝鸡汤，然后他也邀我去教会，我也不断的拒绝他。但是在美国做研究做了一年之后，遇到非常大的障碍。在这个当中，这位朋友他不断的陪着我，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哎呀，静怡啊，你很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嘛，那么你要不要这个礼拜天跟我来教会啊？我们教会正式开始做礼拜之前，我们会先唱半个小时到45分钟唱歌啊，你就跟我们来唱唱歌放松一下嘛。而且他还跟我说，如果你不想听牧师讲道的话，唱完歌之后我再送你回宿舍，那下次你知道在哪里就可以自己来了。那时候我真的想说，哇，有这么好的事，好吧，那就跟他去吧，反正真的很需要放松。其实我当天去的时候我还真的想说，诶，也许我唱完诗歌就走，可是唱一唱觉得蛮开心的，然后觉得这些人都这么好，不好意思走，想说留下来听。结果那一天教会里面事实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讲道，而是请了一位埃及来的弟兄来做见证。他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感人，因为这位埃及弟兄他原本是基本教义派的，在一个基本教义派的学校里面教导可兰经的，换句话说他所教导的学生都是一些我们今天所谓的恐怖分子。但是因为他的身份，使得说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本圣经，人家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人家会觉得他应该是要攻击基督教信仰，也因此他有机会读圣经。那更神奇的事情是，居然有人跑去跟他传福音，而且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有爱有包容的，那个是基本教义派的信仰里面完完全全没有的。所以这是因着神的大能，他听到福音，而且他在思考之后他相信了。那因着他相信，他后来被发现之后被逼迫，他是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而且是拿着枪赶出家门，他父亲就是几乎是要把他给杀了。被赶出家门之后，他被埃及的秘密警察捉起来，被毒打，被整得非常的惨，那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他才逃出埃及的。那甚至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有给我们看他身上的伤痕，被打的，但是他见证的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去责怪这一些基本教义派的这些穆斯林，而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知道这是不对的。那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在那天回宿舍的路上，我就跟带我去教会这位弟兄，我就讲，我说，哇，这个埃及人好了不起哦，说他怎么有这样子的包容的心。带我去教会这位弟兄跟我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是求天父原谅钉他的人。这些也让我重新想到了什么叫做罪。许多时候甚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做的是不对的，所以因着这个样子，我开始愿意去教会，我开始寻求，而且我也逐渐的了解到，罪不光是说我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罪也包括了我心里面想的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符合创造我们的神的心意的，就是罪。
那认知到罪之后，离相信已经越来越近了，那您最后受洗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实在听完那个见证之后，我开始愿意去教会去听，然后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跟我分享，我越听越觉得这些真的很好，然后我开始了解到，以前很排斥圣经，以前跟我表妹辩论，甚至在言语上迫害她，这真的是我的错，但是我心里面我就是没有那个信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耶稣，为什么不是别的信仰。我可以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不了解为什么我要接受耶稣。那我朋友告诉我说，因为耶稣他想要救你，因为神爱你。于是在2003年的10月10号晚上，也是在教会的查经之后，我回到家里面，我在想，这个信仰真的好像很好，但是我不相信。那么朋友都跟我说，那神会垂听，我想说好吧，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当时的祷告我是说，哎呀，上面的老大啊，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朋友讲说他就是一个超越万有的，所以我真的就是讲上面的老大。我说如果 你真的像我的这些基督徒朋友讲的这么好的话，我就求你给我信心。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睡觉，睡觉之后第二天已经完全忘记这回事，跑出去玩，去看枫叶，看了非常美的枫叶。到了10月12号礼拜天，当时又被朋友带去教会，然后在牧师讲完道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就从讲台上走下来，就对着我走过来，他就问我说，他说诶，静怡，你觉得我今天讲的怎么样？诶，我说很好啊。他就说，哦，那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当你的救主？其实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最早的回答就是说啊，不可能啦。后来就是说，那我再考虑一下。那天我很习惯性的准备要讲说啊，我再考虑一下。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那句话说不出口，我很想讲，但是这句话我说不出来。同时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接受？ Why not? 他说，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就是现在，不要再犹豫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声音这样告诉我。然后我在那边挣扎了一会儿之后，我觉得我真的讲不出来，说再考虑一下的时候，我想说好，那就试试看吧。我就说好，就这个样子。当我说好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身上好像肩膀上的一个压着我很多年的一个东西不见了。那是一种已经被压到觉得麻木，但是当它一直到它不见的时候，我才觉得忽然觉得一下子轻了。我本来已经不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边，但是忽然一下子觉得肩膀上变得非常的轻松，然后就是流着眼泪做决志的祷告。然后我记得牧师他就是说，他先带我开头，他感谢神，然后他说要把我交在神的手中，要我跟神认我的罪。那么我只知道那天当时我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之后那一天晚上我整晚都在笑。那天晚上后来也是教会的朋友他们说，那天反正看到我就知道那天我非常的喜乐。
所以您受洗成为神儿女的临门一脚，当然还是上帝做了一个大功哦。那么你要不要回溯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到底安排了多少的天使来告诉您福音的信息？
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那么包括说最早的时候我的表妹，以及我看到过一些很好的基督徒的见证，他们对我的关心，然后像我在大学碰到这几位老师，三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我在我母会的许多弟兄姊妹，我想加起来10几20位有。当然特别是那一位在宿舍里面煮鸡汤给我喝然后邀我去教会这位弟兄，还有当时教会的牧师等等的，我想讲起来实在是太多太多的人。就会让我想到在课本上读过一句，我想要引用一下，但是要改一个字，就是说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感谢神吧。
那在您受洗之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感谢主，改变蛮多的。而且就像奇异恩典那首诗歌里面唱说，初信之时即蒙恩惠，这是我自己非常深的感受。我是一个性子非常急的人，那么很多我的朋友都说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努力认真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特别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对我自己有要求，但我也会对跟我一起同工的人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当时在做研究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计划事实上原本是有3个同学一起参与，后来有一个同学因为他的教授把他调到另外一个计划去，研究计划里面他离开了，那就是我跟当时留下来的这一个一起做研究的朋友。在我信主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城市里面有一个错误，那个错误事实上真的是一个不太应该犯的错误，就是已经离开的那一位朋友他留下来的。那我们一直也没有去检查那个，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地方不可能错，但是后来我找到原来，哦，那个地方有错。要是在我信主以前的话，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开始骂三字经了，而且会一连串的这样骂出来。但是当天结果是我另外这位脾气非常好非常非常温和的朋友他都开始骂，啊，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子。那时候反而是我心里面真的一点火气都没有，我安慰他，我说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找到错误了，这样就好了，那你看我们就可以往前进了。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我跟他的角色是这样倒过来的，就是在那一刻我居然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的愤怒。
那关于你个性比较急的部分，上帝有些进一步的教导吗？
就像我讲，我性子很急，所以自从拿到驾照之后，开始开车，过了没多久就开始开快车，而且很享受开快车的感觉，然后会很骄傲的讲说，啊，你看，你从这边到那边，你要开五分钟，我只要开三分钟，你开十分钟，我只要五分钟，就这样开快车开了蛮久。在美国那时候也是继续在开快车，而且因为学生嘛，没什么钱，所以总是很谨慎。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很谨慎，会观察，诶，这个地方有多警察啊，那边没有，所以那一段可以开快，这一段要乖一点。事实上在台湾的时候甚至就会有这种习惯，特别到美国之后特别注意，所以开快车那时候又开了一年多没拿过罚单，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错。但是在2004年的7月3号的晚上，有一个美国弟兄住在郊外，他请我们去他家里，因为庆祝美国国庆放烟火，放烟火烤肉完了之后已经玩到半夜12点多，然后我把一个朋友送回家之后，在我自己回家的路上就忘记有一个地方限速是从50英里降到35英里，平常那个地方我知道会躲警察，总是很小心乖乖的开，那天晚上真的累了就没注意到，然后就被拦下来了。那当时真的觉得很累，也没有跟警察再去辩，就乖乖的跟他讲说，我开太快了，这是我的不对。好了，驾照交给他，行照交给他，心里面在埋怨说，啊，怎么这么衰啊，怎么这么倒霉啊，就这么一次就被抓到了。回头我看到我车上挂了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当时刚刚毕业离开普渡大学的一个香港的同学他送给我的。我看到十字架，我听到主耶稣跟我说，他说我给你一辆车是为了要你飙车飙得爽吗？那时候我看到了，啊，原来真的是我自己的不对，我飙了这么久，我早就该被抓到了，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闭上眼睛，我跟神祷告，我跟他认错，我说这是我罪有应得，这是一张迟来的罚单，这是一个迟来的正义。祷告完我心里面很平静，我感谢神说我被抓到了。然后我张开眼睛的时候，从后照镜看到警察走回来，他把我的行照驾照递给我，跟我说，你的态度很好，你超速你没有狡辩。他说，所以我今天我给你一张警告单而不是正式的罚单，他说你只要半年之内不要再有任何的违规，这个就自动注销，不留任何记录。所以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了就是认罪跟赦罪。然后从这个事情之后，我开始觉得我要注意我开车的速度，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飙车。而后来教会有一位弟兄又过了一年多，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说限速65的地方他会开60，因为他说总要小心一点，不要让自己超过，他说既然已经定了这个限速，我们就应该要遵守。他说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如果连这么小的地方我们都不注意，我们都不愿意遵守的话，我们有太多地方可以去违背法律，做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神借着开车超速，然后那一张警告单跟那位弟兄的分享，让我学习到了要顺服权柄，而且要有纪律，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而为。速度定了多少，那是一个不可以违反的，不管有没有人看到，违反了那就是错的。
主要来做美好的工，主要来将美好带进我们生命中，让我们与众不同。与众不同。
简单快乐的需要。求主让我能常见你的笑，说你找我原本就已很美妙。哦，天上的云和小鸟，远方的山，眼前的青草，大树都常有你对我的好，祝你的功在我身上是美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在节目当中的来宾是王静义。静义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小是立志当科学家的，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好几位他很崇拜的老师跟他分享了跟上帝有关的信息。加上后来在美国的期间，同学不断的邀约，静义就进入了教会，也受洗了。之后个性一直受到上帝的调整。那现在我们就继续再来听王静义的分享。静义，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好奇，就是当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你再回头看科学的时候，你怎么看科学呢？
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科学包括科学的训练，其实到现在为止对我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但是我曾经想要用科学来证明神，甚至于有朋友以前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看不到你说的神在哪里，我说今天我可以看得到分子原子，那么甚至于实验在证明还有什么夸克什么的，我说这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看不到神。那我想我信了主之后，我也一直在问，我问神，我说那么为什么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可以感觉得到，但是我看不到你。神给我的一个答案是说，因为一切都是源自于他的。如果说以数学上来讲，我们要从一个定理证明到另外一个定理，好比是定理 A 证明定理 B， 那么 A 是比较基本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说用 B 去证明 A， 因为 B 是被推导出来的。所以以科学上来讲，其实也是相信许多东西。好比说科学很仰赖数学，但是数学有一些基本的公设也是被定出来的。那么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去用这一些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去证明那个创造它的。所以我现在我不再去问说为什么我看不到神，因为如果我能够用科学上的方法去看得到去证明的，反而我认为那就不是神了，恰恰与我以前想的相反。换句话说，我以前我是相信科学，我把科学当作最基本，但是我发现说科学上面到最后我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但是那个为什么永远不会有结果，那么我必须要相信有一个最原始的创造，这就是神。而且其实这个对我当时做研究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说有些时候我会跟神祷告，请他帮我解决我研究上面的问题，求他给我智慧。事实上这个在我信主之前，我会觉得说诶，这些基督徒真奇怪，就是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会听到大家讲说啊，那我做研究的时候那请你们为我祷告。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这做化学研究的，神也做化学研究吗？这个问题你问你教授比较实际吧。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开始做这样的祷告，而且常常这样子的祷告，神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有好几次我觉得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我束手无策的时候，甚至我的指导教授我跟他聊，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是他说我也没有做到你的这一部分过，都是新的东西，你只有自己多去试。然后他又不断地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有100种方法你全部试完之后，别人的论文已经写完了，你才刚刚有结果，所以你必须要很快地把东西弄出来。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跟神祷告，真的有好几次我发现我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的脑筋变得比较清楚，我可以把一些不需要试的东西直接排除掉，找到比较正确的方式。所以在那个之后，我的研究实际上慢慢的开始有了一些进展。其实这个是我最早去教会的时候，我只是希望心里得到平安，但是我发现神他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我想这也是来自于科学人才会有的宝贵的经验啊。那在您信主之前，你羡慕有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的喜乐跟平安，在您信主之后，您个人也有这样子的改变吗？
对，其实通常我每一天睡觉之前，我都会想一想，诶，今天过得怎么样？信主之前，有时候觉得自己，诶，今天过得真不错。好比说做研究的，诶，觉得有进展，或者是说那天看到了自己喜欢的球队大胜，可能都会让我觉得那一天不错。但是有更多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啊，那天不怎么样，甚至会觉得那天很糟。我信主之后，我每一天，即使是有一些我觉得似乎不那么如意的事情发生，我心里面有平安。我每一天，我可以很坦诚的跟神说，谢谢你赐给我美好的一天，因为真的每一天都很美好。我的心里面多了平安，多了喜乐，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您信主之前，其实在罪这件事情上，你也花了一些功夫去体会。那在信主之后，我知道神跟您在这个部分还有更多的互动，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也分享这个部分？
对，神让我不断的对罪有更深的认识，也更让我看到为什么我需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留下宝血。其实就在我信主之后，受洗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有大半年的时间，我根本就完全离开我的母会。回想起来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因为我的骄傲，我现在看到我自己是多么的骄傲。好比说聚会完了，有人灯没有关，或者是门只锁了一道锁，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奇怪嘞，你们这些人怎么整天讲说你很爱主，然后你这种小事你一个灯都会忘了关，门都没有锁好，或者是音控音响忘了关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快的我发现说，诶，怎么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不认真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心里想说，嗯，不行，我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我要跟一些认真的基督徒一起聚会，再跟这些不认真的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会影响我。这其实是我的一个骄傲，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爱主，但是人总是有时候会忘记，本来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因为我的骄傲，我就去论断他们，我说这些人不认真，这些弟兄姊妹真的不是他们不爱主，而事实上不爱主的是我，我不爱神，我也没有用主爱我的方式去爱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离开我的母会。那很感谢神，那段时间神有两三次把一节经文放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开始找别的教会，找啊找，找到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当时他已经毕业离开了，但是因为他有跟我讲过他的教会，于是我就去那间美国教会。在那间美国教会第一次去的时候，接待我的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姊妹，一个美国妈妈。她告诉我她在那间教会已经三四十年了，她告诉我那间教会以前是怎么样的，然后堂里面的哪一部分哪一部分是什么时候做的，让我看了很漂亮的会堂，然后一切都很好。然后当时我会觉得，我觉得神跟我说就是这里，你不要乱跑。我就在那间美国教会留下来了。那很有意思的是，当我真正决定我要在那间美国教会很固定的每一个礼拜参与聚会的那一周，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要跟弟兄姊妹和好。那天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神跟我说我必须要跟我母会的弟兄姊妹和好。挣扎了蛮久的，但是后来又有弟兄姊妹邀我回去参加活动，参加就是敬拜赞美之夜两个小时的诗歌敬拜。回去我才知道我心里多么的想那边的弟兄姊妹，因为其实神告诉我他们爱我，神告诉我说我也应该要爱他们。之后我回去查经，而且当时我的母会因为其实也是借另外一间美国教会的堂在进行崇拜，所以礼拜天我们是下午聚会，所以后来就变成我早上去那间美国教会，下午回到我的母会。那感谢神真的是双倍的恩典，每一个礼拜我听两篇道，然后两间教会的查经我也都参加，就是非常感谢神。即使是我的顽梗，我的悖逆，我离开教会，我不爱弟兄姊妹，他仍然带领我，让我走回来。那么骄傲的问题，这是让我看到，但是并不是说就这样对付掉了。神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还在磨我的一些骄傲。相对于以前来讲，我现在是一个不骄傲的人，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骄傲，还需要被对付。那么实际上 在做音乐事工的时候，因为我弹吉他，所以从信主之后就开始在教会有在音乐上面的服事。这个里面，当我靠着神服事的时候，我可以很享受，但是靠着人服事的时候，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服事的时候，我会看到奇怪，今天这个弟兄唱诗唱得走音了，他弹琴弹错了，鼓手节拍打得不准，然后我会心里面觉得说非常的愤怒，我会想说你们凭什么要讲说把最好的拿出来，这差太多了吧。那我曾经也因为这个样子跟弟兄姊妹之间有过相当多的争执。那么很感谢神，有一位姊妹有一次在我用真的是很没有爱心的话批评他之后，他跟我说 Michael 我原谅你，他说因为主耶稣说要我原谅你。当下我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啊，说什么叫你原谅我，刚刚是你出错啊。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这样讲。我刚提到说我们教会是那种有两个小时的那敬拜赞美之夜，当时其实是教会刚好又在搬家，所以当时在练习出一些状况之后，我开始指责这位姊妹，然后我说你看我们准备上面这么多不顺利，我说这都是因为你们不认真。而且当时因为搬家，所以我们后来那次的敬拜赞美之夜跟原本预定的日期来说，我们往后延了一个礼拜。原本我是想说奇怪，为什么说要往后延，说赞美神是好事啊，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如期举行。我后来才了解到，其实当时如果我们按照原定的日期举行的话，会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能大家都会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而且硬体设备上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那其实反而会是一个不完美的。反而是因为说照着神的时间，我们最后那一次可以讲结果非常的好，但是我却因为我的骄傲去判断，我觉得啊应该是这个时间的，那为什么没有完成。所以当我后来了解到原来这个姊妹，我相信她已经看到了，但是她并没有当下去指出我的错，她没有跟我有任何的争辩，那是她对我的包容。我想这个是神给我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靠着自己我会不断的有很多的骄傲，然后我会不断的去批判，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神他不断的在改变我。
那么刚刚敬义弟兄所分享的这整个期间呢，都是您在美国其实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那当然您攻读的就是资讯方面的，
是，
但是在学位的后面的时候其实并不顺利，而且这个不顺利竟然导致了后来您去念了神学院，这个还蛮特别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可不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
好，因为我原本我出国的时候可能受着李嘉彤教授的影响，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做研究，可以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研究，我觉得自己也算是抱着远大的理想出去。但是做研究没有那么容易，虽然说靠着神问题慢慢的在解决，但是我其实心里面后来开始慢慢产生一些怀疑，特别是在于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2005年我去了一趟印度，当时是去德蕾莎修女的机构里面做义工，因为在美国会看到很多印度人，但都是意气风发非常优秀的，那这些大部分在他们的种姓制度里面是最高的阶级，所以有机会受很好的教育，到美国去深造，然后事情做得很好的。到了印度会看到一些穷人，他们真的是露宿街头，会看到孩子三四岁的孩子在垃圾堆里面跟乌鸦抢食物，这样子的景象看到之后，其实我心里面开始怀疑说这些 IT 的产业对印度到底有多大的正面的影响，它让印度富有的人更富有，或者有一些人变富有了，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那么当时我还想说，或许是因为印度有这个种姓制度，有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他们的信仰造成的。但是2005年回到美国，05年8月那 Katrina 飓风侵袭纽奥良之后，看到那些灾民的惨状，我想到我在印度看到的，当时看到一篇报道说实际上受灾最惨重的都是一些穷人，因为这些穷人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而且他们的区域本身排水也差，所以房子被淹掉了。那么其实我之前一直有一个信念是说资讯科技至少对气象预报有帮助，但是碰上这样的飓风的时候，即使在美国这样可以讲世界数一数二先进发达的国家，穷人他们还是要受到这样的灾难， 不是不知道飓风要来，而是他们根本无力去对抗。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怀疑说，那我这样做下去有什么意义？然后当时研究上面的进度上面那一阵子又是卡住，那么跟我一起做研究的那位朋友后来他决定先休息一下，所以他找了一个实习的工作，到一间高科技的公司去实习，而且他在那边做得蛮开心的，他没有再回来做研究。那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天哪，我一个人我怎么做下去？两个博士班学生的分量，最早是三个，后来是两个，他说你要我一个人做下去，讲说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加上说那一阵子进度又被卡住了，觉得压力非常的大。我跟神祷告，我问他，我说那你这是不是不要我念了？如果你不要我念了，我说那请你把门关上吧，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放不下来，但是我并不想放弃。那很有意思的，就在我做这个祷告之后没有几天，我当时我们研究用的一台电脑，那电脑就整个挂掉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跟神抱怨，说你到底是要怎么样，你要我做不下去是不是，你要我怎么办嘛？但是我后来想起来说，其实是我自己跟他祷告请他关门的。而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就在他挂掉之前，我们有一组资料我丢到学校的那个大型电脑上面去跑去做一个模拟，后来那份模拟出来的数据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是我当时做研究做了三年多第一次我觉得那个数据是我有把握我用来发表论文一定可以一定会被接受的数据，就是发表在期刊上面或者会议中。所以说一方面当时变成说我有一组很漂亮的数据，但是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回想起来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如果神他不让电脑当时那样坏掉让我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我自己不会放掉，他把门关上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让我那之前得到一组的数据的话，我知道我很可能会一辈子怀疑那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做不到。所以神用非常巧妙的方法把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在那个之后我也跑去跟牧师谈，那因为当时母会的牧师他其实也是念博士班念到一半放弃然后去读神学院的，所以当我跟他讲我的这些疑虑的时候，他说诶，那你有没有考虑去读神学院？他说我觉得你服侍也蛮不错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想都没想过，我说我像读神学院的吗？他说那你祷告看看吧。后来祷告之后慢慢的开始真的觉得比较平静，开始真的想诶，也许神真的要带我出来服侍。
嗯，那时候牧师是不是也告诉您，如果你出来服侍的话，在经济上其实跟你做电脑这个行业会差非常的多？
有，而且其实这是他第一个告诉我的，就是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他。就是当我后来我告诉他，好像真的有这种感觉，也许想要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告诉我这一点。所以他并不是说啊，很高兴啊，有人要来做同工太好了。他事实上他是先把我可能必须要付出的告诉我，但是也很感谢神，他跟我讲之后，他要我，他说你回去至少再花一个礼拜，甚至要花两三个礼拜来祷告。那后来我祷告之后，神告诉我说他会提供我足够的。
所以您在祷告当中得到一些确据之后，确定要去念神学院，并且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又有受到神的呼召，是在华人音乐的事工上面。
对，其实这最主要的还是在2006年底在芝加哥的中国福音大会上面。因为当时那时我念书的学校其实离芝加哥开车大概两个多小时，所以当时我就有报名参加诗班，而且我就是在大会之前一个多月大概四五次吧，每一次诗班的彩排我都会去。当时诗班的指挥是一位香港籍在美国定居很多年的一位姊妹，唐真唐姊妹。其实当时她已经退休，然后她移民到纽西兰去，但她移民到纽西兰是因为要帮助那边的教会，那边一些新的教会的发展，所以他离开芝加哥。但是那次的大会他们请他回来做指挥。唐姊妹当时已经60出头了，但是他指挥诗班的时候，他的热情他的热忱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几乎是整个人会跳起来。他是非常专业的合唱指挥，那么指挥着一群可以讲杂牌军，这都是 volunteer 都是志愿的志工，但是大部分没有受过太多的音乐训练。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教，他的要求非常的高，他并不因为说我们不专业而降低要求，但他花很长的时间陪我们练习。而且每一次当我们唱对的时候，他会 去找一个诗班的姊妹，抱着那个姊妹，然后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guys, you sing so beautifully, 你们唱得好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每一次的彩排会带我们读经，带我们祷告。所以看着他，我觉得我看到了音乐事工不只是在一个聚会的当天去带大家唱几首歌，而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让所有参与的同工一起得着造就。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使得他带诗班带出来是非常有影响力。然后那一次大会到了最后一天的晚上晚餐的时候，真的是神安排了，就是在我那一桌上面有一位老姊妹，他就问我说是不是诗班的，因为诗班当时穿西装，所以他就看着我穿着西装问我是不是诗班的，我说是。他告诉我他来自云南，在美国探亲，所以有机会参加这个特会。他说他很感恩，然后他告诉我，他说能够大声的唱诗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他在云南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他们家庭聚会唱诗唱得比较大声，被公安听到了，结果他们就通通被抓到公安局里面去，关了三天，手脚被铐在一起，没有食物，只有水喝。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去恨这些公安，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一刻我觉得我再一次的看到了一个愿意原谅的心，而且是像主耶稣这样为逼迫他的人祷告的，活生生的在我眼前。那一刻我觉得我看到了说神要我为他做一件事情。神让我从小喜欢音乐，中学的时候开始学弹吉他，喜欢唱歌，有他的目的。那不是说只是给我一个爱好让我去打发时间。当天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我就去找诗班的指挥唐真姊妹，然后他跟他的先生他们陪我聊了大概三四十分钟，问了我蛮多问题。后来他跟我说，他说 Michael, 我想你确实是有这样的呼召，他说你可以大胆的去寻求神要怎么带你。对，所以我是这样子确定的。
所以在这几个事件里面，您不但清楚了神的呼召，也清楚了这个服事里面是有福分的，因为不是在所有的地区都可以这么自由的来赞美神。然后也看到了在这个服事当中，上帝要我们彰显的可能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神的爱。
对，
静怡后来就在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完成了主修敬拜的道学硕士学位，非常的恭喜您在神的带领之下有这样子很好的突破。那最后是不是还有一些分享？
我想真的是一切都是荣耀归于神，一切都是他的恩典，他的带领。所以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经上说凡寻求的必寻见，叩门的他就开门，这句话是真的。如果心里面有疑惑，心里面有担忧的时候，就放胆跟神求，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他真的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跟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丰盛恩典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非常谢谢您。那我相信上帝在未来的道路上对您一定会有很美好的带领。我们今天谢谢王静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王静义的生命故事。静义所分享的，让我们也去思考科学和上帝的关系。毫无疑问的，科学是伟大的，但是科学终究没有办法对每一个现象提供答案，反倒有不少的科学家在追求知识、定律的过程当中，寻见了上帝的奥秘。在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鸢鱼在这儿也要再次的与听众朋友们共勉，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也不论你是否看得见自己前面还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生命当中的困惑告诉他，重担卸给他，上帝确实能照他所应许的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得着带领，得着盼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王敬义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的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主持人鸢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神童在音乐工作室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鸢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